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今天天下大事，我看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已经抵定啦，就等到明年一月新总统上任之后呢，自然会有各类的这个天下大事容我们讲。
拭目以待，
哎，都拭目以待。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哈、啊，这美国这边的政治界的这个新闻先放一边，我们今天来扯扯哎我们的老祖宗了、啊，哎。
老祖宗啊，
欸、对啊，
现在这么多事情你不扯，你要去扯老祖宗的事情。
以小辈观察，我们所谓的新闻啊，
小辈观察、欸、是，
我们所谓的新闻就是有一种事情，它过一阵子呢，哎、欸，它就要来给你来一下，然后大家就播一下，然后大家又淡忘这件事情。哦、那过一阵子它又给你来一下，哎、欸，你又注意一下，然后又淡忘这种事情。现在严格说起来呢，大部分的新闻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嗯，
啊，这跟我太太闹情绪一样嘛，对吧？
哦，所以原来蒙嫂这个啊，跟这个蒙哥这个有这个啊口角的话，这一类属于叫做新闻就对了。哎，
老问题翻出来，
老问题翻出来再吵一吵。对
呀、
啊，哎，我发现绝大多数的新闻都是这样子。哎，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礼拜二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来讲一个那这个过一阵子就一定要吵一下，过一阵子就要吵一下的事情。哎，
嗯，
那蒙哥你不用害怕，我不是要讲外星人。哎，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就是说。这个常常啊，这个小辈发现到的，这个现在在中国的考古界啊，几乎是倾全力啊，都在找这个，哎，有没有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的？哎，只要找到呢，哎，他就可以告诉你说这是早几千年呢、啊，或者早几百，过一阵子又没了，然后又过一阵子又在哪个地方又挖到一个什么废墟啦，挖到一个新的坟墓啦，然后里面又找到一些东西，就说哎，这个又可以再往前推几年。我发现这类事情呢，几乎是算是层出不穷，大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个这样的新闻出来，所以不禁就让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了，
请说，
为什么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找说，哎呀，这个文字多久以前都是有，特别呢，哎，我们这个是基督徒的这个听众啊，你一定会常常觉得说，看到这一类的消息，你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倘若是真的话，那我们就会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了，对不对？哎、嗯，圣经我们读了之后都知道，在这个大洪水灭掉世界其他的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对不对？
对，
挪亚生了三个小孩子，对不对？一个叫做闪，一个叫做韩，一个叫做亚佛。
哎，小贝不错，
不错。小贝，我告诉你，最近呢，哎。这个秋高气爽，对不对？哎，天气也都不错，但是呢，因为家里有小孩子，又不太能够远游，所以呢，就在家里就是偶尔就是这个翻翻古籍啦，弹弹古筝啊，对不对？哎，这样子慢慢的修身养性，所以对这一类的兴趣又来了。哎，
又来了是吧？
哎哎，对，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观念，那假如挪亚生了三个小孩子，闪、韩、亚佛，那。老钟到底是从哪一个出来的呢？哎，假如说我们这样一直往前推，那就推到这三个里面的哪一个？哎，
对，
哎，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说，就说哎，这个老钟铁定是什么什么的后代，哎，
嗯，
铁定是韩的后代，铁定是闪的后代。那到底这我们的老祖先到底从哪里出来的呢？哎，嗯、所以我们今天
照小辈的说法，老钟啊，恐怕是外星人。
也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把它完全抹杀掉，对呀、啊，是不是？你看，说实在话，我们这个长相来讲啊，哎、我觉得长相来讲，这个华人的长相就是东方人的长相，都是独树一格、啊。哎，老实讲，我觉得这个黑皮肤的人跟白皮肤的人，我觉得他们共通点还比较多。
嗯。
对不对？老钟来讲的话呢，还跟他们好像你距离再远了一点。小辈，据小辈的猜测，
啊，你说嘛，
小贝的研究生理结果，我觉得呢，这个挪亚的三个孩子闪寒雅佛啊，小贝有感觉，我觉得应该我们老中应该是寒的后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嗯，
为什么呢？
寒嘛，对不对？哎，寒，你这个音一听就知道，哎，所以。
哦，
这个
是汉是吧？
我不是，那更再早一点，对不对？你忘记了，在春秋战国时代，战国时代
又要讲商纣王了。
韩不是不是，韩赵魏楚燕齐秦，这个韩国这个韩，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这个韩对不对？哎，
那是韩国人啊，那是韩国人才是他的后裔啊。
韩国人又是老宗的子孙嘛。
啊，这个就来了，我们以前的节目
就
讲过。
一路
就
从我们老宗这边韩下去，韩给了那个右边的韩国，哎，所以我们应该是韩。我们曾经有这个韩国，那后来还有一个汉朝，对不对？哎，这个汉字，这个我们的连我们的文字，我们也叫它汉字，所以我们应该是从韩过来，是从那个音。声音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韩的后代，应该是错不了的。嗯，
你知道台湾话有一个字叫做韩蛮内在，你是韩到世外桃源了。
哦，难道不能用声音来弄吗？
哎呀，小贝，你其实倒是蛮有研究的。这个今天我们要找这个民族的起源呢，你一定要从声音里面去找。
哦，那所以我就对了一半了嘛，对不对？
对了一半，对。但是如果说这个汉是中国第一个朝代的话，那你还有的讲。何况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韩国语啊、朝鲜语啊，跟汉语言是不一样系统的。
哎，那他们不是都是偷我们的这个啊文字去，然后现在他们又不要认祖归宗，他们要换成那种拼音文字，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数落他们的呢？数典忘祖啊！哎，
你要看人的长相也可以，你把世界上我们现在有世界的地图，
嗯，
你在每一个国家啊，因为国家跟民族大致还是有相当关系的。你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里面找一两个脸出来做代表性的贴在地图上啊，
嗯，
然后把这个地图放大，你就会看见呐，人的特征啊，是从中东这个地方向四方分布出去的。
哎，这个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赞同的啦，因为这个我就说过嘛，中东这一代人，你看他像这个欧洲人不像欧洲人，像亚洲人不像亚洲人，他们的肤色又刚好在中间的地方，所以哎，很有可能呐。
我们如果从这个太平洋这边开始往回推的话呢，你就会推到什么新疆啊。啊，波斯啊，
嗯，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是什么？冲锋枪，
多哥，哎，这些地方的人呢？哎，你看这个，哎，的确，他们跟这个蒙古人呢长得也比较像，嗯。
非洲人是一个系统，欧洲人是一个系统。那这个近东民族啊，包括波斯人呐、啊、叙利亚啊、犹太人呐、啊，这些人其实在特征上有许多与中国人是蛮相像的。
最起码我想脑筋都比较接近了、啊，嗯，
是这样。这个系统的人数学都比较好啊，
嗯，也就是所谓比较属于比较奸商一类的。
眼睛、头发的颜色、长相呢，其实这个比重并不是很大了。就现在是你看一个美国姑娘好像比中国姑娘还要漂亮，以前不是这样看的。
哪有？我向来都不觉得美国姑娘比中国姑娘漂亮，对不对？美国姑娘，你看她们的漂亮的时候就差不多在15岁到22岁左右啊、哦，那个时候的确是很漂亮。
谁
过了22岁之后，哎呦，
美国姑娘最漂亮是从差不多1岁到5岁了。真的吗？
太侮辱了，那个不叫美国姑娘，那个、叫洋娃娃。哎，他们那个样子，小的时候是很可爱。不过美国姑娘到22岁以前，基本上都还是不错的啦。
简单的讲，就是中国人是越长越美啊，美国人是越长越丑，这就对了。
哦，有啊，你们我们这样会不会煽动种族的这个歧视、啊？
不会了，今天我太太在听节目。你这个肤色啊，其实我们把这个看得很重要，其实不是很重要。任何一个读医的人、念遗传学的人就可以告诉你，这个皮肤的颜色、头发啊，这个东西在我们整个的基因的比重里面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当然，美国都已经都选出深肤色的总统了，我们就算不这样想，也要这样讲。嗯，
就是啦。那你我们以前说过，你在这里输个血啊，换个眼角膜啊，对不对？甚至换个肾脏啊，当然在美国你排队排不到了。美国人常常换中国肾的，这就告诉我们两个中间血缘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
嗯，
从长相你大概可以看见一个万流归宗的地点，是照圣经说在中东一带。从数字上来讲啊，这个也是很多很多还没信主的人，这里面有一个迷思，他总认为我们现在世界人口这么多，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生。
哦，对，
坐下来算一算就知道了。
对呀，
你就看这个股票暴跌暴涨就知道了，对不对？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复利这样计算的话呢，为什么大家喜欢买股票？ 明明知道这个风险很大，因为你算一算，你要是留在银行里面是单利，一个升一个这样百分比升下去，升到最后那个钱是一点点啊。你在股票里面稍微多一点，一个人变两个，两个就变四个，四个就变八个，就跟生孩子一样，理论上来说呢，他的钱一下好像多了很多。
就是人口是指数的增长，哎，
对，这个专家话就讲出来就对了。实际上你只需要几十代就可以升到现在世界的人口。
对，
就算你把这个饥荒战乱传染病很严重很高比例的死亡率加上去仍然是如此。
对啊，所以你不要怀疑啦，我们的这个老老祖先的确是从中东这边来的，所以你不要难过，对不对？你不要觉得那个东土耳其斯坦的人可能比你更接近原始的祖先啦，哎，你也不要觉得难过，反正你现在是管着他们嘛，统治他们。当初这个这个蒙古的大帝啊，这成吉思汗可能打过去的时候有再次的混血。
像现在的匈牙利人啊，
对，
和突厥的后裔，
他们都有蒙哥的血统。
对了，对了，那欧洲的民族经过很多的大迁徙，东方的民族也经过大迁徙。那这个东西怎么，到底是怎么分？除了长相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语言。
对，
语言之间的相近性，哪一个语言是哪一个系统的，这个绝对有学问。语言你没办法从坟墓里面挖出来了，你所能挖出来的是在语言之后接着来的文字。
对啊，文字挖得出来，语言没办法。
但是今天中国人在考古的时候呢，是在找一个死胡同。什么叫死胡同呢？因为我们老是认为甲骨文，你看那个甲骨文觉得它很发达，对不对？那甲骨文之前就应该有所谓更原始的文字，你拼命去找这个更原始的文字，更原始的工艺，你可能完全给自己找错方向。因为这里面基本的假设你还是认为人是这样慢慢进化来的。
哦，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学吗？甲骨文之前就是拿一根绳子，对不对？我今天生了一个儿子，我就打一个结，
是是；
我生两个女儿，我就打两个结。给人家以前，我以前小时候读到这一点，就心里就觉得不太服气。以前的人怎么那么麻烦？你要记，你就算没有文字，你干嘛要去弄一根绳？要做一根绳子都不容易。
是啊，你要是这么聪明，就不会这么笨了，对不对？
对呀、啊，这太麻烦了嘛。
因为挪亚的子孙，我们以前讲过是高科技的。当语音变乱之后。各走各的文字系统，从他们的语言产生文字。我们也讲过，那埃及这么高的工艺里边的那个象形文字是非常幼稚的，各民族的文字一定是赶不上他们其他方面工艺这样发达。可是虽然幼稚，你也不要以为它一定要幼稚到什么地步，你总得想想有一个可能性，从一开头他们发明文字就是一套设计好了的文字系统，它能盖金字塔，能盖宫殿，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他的系统，他的结构，他可能没有前身的，比如就是说甲骨文可能不见得有一个前身的。实际上今天中国最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应该是在新疆这一块，照着圣经来看的话、
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嘛。我就跟你讲，新疆其实它原名是东土耳其斯坦啊。
哦，这样啊。
是啊，那这一切这要这个疆独人要出来跟你讲了。所以中国现在除了藏独问题，要疆独问题，就是这一块地方啦。
一定有很多的文化在那个地方交流，在开头的时候，因为那是人口往东迁的时候一个必经之地啊。
对，
南边总比北边要好，北边太冷了。那新疆这块地方应该是中原人往这迁的时候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在那个地方应该可以看见种种的文化杂陈而且并列。但是你要是以为一定有个前后关系，你可能就错了，它是同时的。人口向四方分散，是在千年之内，在各地古文化都占据了他们的地盘呢，包括中国人在里面。
对呀、啊。
除了这个文字语言，因为语音是耶和华亲自变乱的，所以往往这个声音啊，反而告诉你到底你的来源是什么。那你想，中国第一个信史的朝代是哪一个朝代啊？
中国信史朝代，以我们现在就说是甲骨文，那就是商朝。
对啊，那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可能是谁的后裔吗？
商的，难道你说我们是闪的后裔？一个闪
有什么不可
以呢？从闪就闪到商来了。
你看，这个所谓的闪就是中国话嘛。
哎呦，你这种讲法呢？我刚刚讲韩是汉朝，就已经要被丢鸡蛋了。你现在闪变成商朝，你还被人家丢石头，我告诉你，
好吗？你可以丢你的石头，这个东西这都是猜的啦，听众朋友不要太把这个东西当真。可是你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什么证据？ 对不对？
哎，其实商这个字齁，为什么会取这个商字呢？哎，就已经本身就很玄机了，对不对？只是一个声音上面的字而已啊。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无奸不成商的这个商啊，哎，是因为后来这个商朝被这个周朝灭掉之后啊，商朝人为了要存活下来，所以他们在各城市就从事这些交易买卖的事情。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古时候这个商啊到底是怎么念，是不是念商，可是现在我们有两个字啊，除了商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字就是松，女字旁右边加上一个有点像猪八戒的戒啊，那个字念松。从商朝人传唱他们祖先的来历来说呢，一个最出名的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商绝对是一个老祖宗的名字。还有呢，以前我们节目里面讲过，洪水茫茫与夫下土方，福源既长有松方将地利子生商，这念都很难念的。他说从洪水茫茫的时代，当这个疆域国界向四方扩张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松，她生的儿子叫做商。那你看松跟商是中国人说的老祖宗，又跟洪水时代扯上关系，那你说这两个字加起来最像谁？最像闪嘛。所以这个是不能说是蒙哥在这边乱编乱造的，这稍微有一点历史依据的。迟早迟早，现在在新疆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古文物，会慢慢的出土，而且有的东西呢是已经死掉的文化，有的东西是现在还能够找到痕迹的文化。这是一定的啊，只是说呢你懂不懂得怎么去解读它。你如果是这种渐进性的文明的解读啊，或者中国人不可能是一群高度文明从别地方迁过来的民族这样的解读，那你就找不到答案的。你真的要找答案，我们的看法是到圣经里面去找。有没有很多的理由说中国人是闪族的后裔？因为长得像，方向对，是不是？这个我们说第一个朝代是商啊，这已经讲了他是谁嘛？那你说我们讲第一个朝代是夏，哎呀，要去找夏朝的文字，其实可能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有一批的历史学家，以前我们也说过，一直认为夏这个字啊是中原民族的自称，不见得是一个统一的朝代，而且所谓传说中的夏代正是从禹王开始的吧，出大水的那一位吧，或者我们可以说洪水之后向四方分散，直到他们走到中原定居，这一段的历史在商朝以前的历史中国人通称它为夏，这差不多有800年到1000年的时间，时间上算一算绝对是可能的啦。啊，那商朝还有很多的线索让你知道那个时候商朝开头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度。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玄鸟的那个诗经里面，他就说古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方命绝后言有九友。这白话文翻出来是这样子的，就说天命这个成汤啊治理四方，那片告部落各酋长统治九州为君王。就说他四海来隔，就是说四边的小国都来朝贡了。那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原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一个所谓国家朝代大一统的规模，这是我们老祖宗传唱的东西嘛，不太错的。这种你不以圣经为准也以这种东西为准啊，你不要自己去那边胡思乱想。另外一首长发讲这个有松方将地利子生商，那后面也接着说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打，这一样的，在商朝初期的时候，中国的疆土还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扯到这个人类的这个起源来讲的话，我们就暂时就接受说，我们中国人祖先可能是闪好了，但是其实中国人祖先是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
什么好处啊？
就是呢，闪这一族啊，是没有被咒诅的，我觉得这个很好。万一我们要是个寒的后代，那就麻烦了啊。
是啊，你能够存活到今天，这是另外一个证据，对不对？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印象，就是呢，挪亚出方舟之后呢，有一次喝醉了酒。对不对？就他这个三个小孩子呢，大家表现不一，就挪亚这个老先生呢，就找那个这个比较糟糕这个呢，就给他咒诅下去。结果后来呢，还好这个被咒诅的不是中国人的祖先， 哎，不然的话，今天你看开玩笑，中国怎么现在经济发展这么旺呢？对不对？北京奥运怎么办得起来呢？对不对？哎，
真是的啊！好了，哎，你要讲这个可以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引人争议的一个题目
哦，真的哦，就是为什么就咒诅那个孩子，而且还不是直接咒诅他，还咒诅他的下一代。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孩子就让他好好让他往下发展，这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很疑惑， 对， 对不对？
对，
哎，
我们一般的印象是，第一，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呢，不好好这个搞农作经济，对不对？反而生活堕落去喝醉了，就
躺
了。
对呀，这个挪亚这个未免这么刚刚才经过了一个人类的浩劫，马上就贪杯了起来。
第二个呢，我们认为这个老头子呢恼羞成怒啊，就是乱发脾气，这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要咒诅人。我们可以把这段稍微再读一下，他这是出方舟之后呢，挪亚的三个儿子是闪、含、雅弗啊，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然后当时圣经记载，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然后他说谁呢？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哎呦，
哎，就记到这个地方。洪水之后，挪亚活了350年，挪亚一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哎，哇，这一段实在是太多的疑问了。哎，
是啊，
太多的这个，对不对？第一个，这个你说，哎，这个。他们这个这件事情呢，讲起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这个爸爸老爸爸这个喝醉酒干嘛，就被恼羞成怒，对不对？被他一个其中一个儿子看到，然后呢，这个他这个儿子没有马上行动出去告诉他的哥哥们，可能他也临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对不对？第一次看到这个父亲，他是喝完酒醉酒就赤身露体，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过去告诉他哥哥跟弟弟来看他要怎么样处理，诶，那后来他就受咒诅，而且很奇怪，还咒诅到他的儿子，还不是他，直接是他。哎，这个爷爷也太不够意思了嘛。
所以了，我们今天呢就值得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谈一谈了。既然说到这里啊，不过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好了，待会儿回来和听众朋友再从创世纪第九章接着往后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8: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造，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并渴望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个相当简单的事实，然而很多人似乎很难领会。对我们而言，领会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这么困难呢？骄傲使我们看不见普通的事，因为他们是那么的普通。同样的道理，傲慢使我们无法顺从常理判断，于是我们就认为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生而平凡，但在接受世界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变得不一样。为了获得经验，已经牺牲了单纯，并开始从理性上怀疑我们本能所知道的事。最近我们从一个宣道士朋友的来信中得知这样一条消息，25个孩子已经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为孩子们主办的这个英语野营产生了很大的果效。我还是个大学生，挨家挨户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选择向小孩子传，让他们做觉知祷告几乎是没有困难的。他们很单纯，不足以久经世故地怀疑信息的真实性，也不会质疑神的真理。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灵还没有被世俗的空气污染到一个程度，使他们在认识神的灵或者听见神的声音上全然失效。在儿童主日学里， 当我要让学生们知道他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时，根本就不需要说服他们。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或者对此怀疑的。在他们世上的父母或老师告诉他们相反的情况之前，他们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当我们年龄渐长，变得更聪明的时候，不证自明的能力反而变得越来越弱。我们似乎可以看见隐藏和模糊的事，却未能发现明显的事了。传福音的人说，在天上有一位爱你的父亲。听福音的人回答道，我只有一位在地上的父亲。传福音的人说，神爱你，他对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听福音的人回答道，没有神，我已经为自己指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全然的意志力可以阻止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罪也常常设法压制我们去渴望神的灵。几年前，当我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心灵之后，让圣灵进入心里之后，突然认识到，没有什么比我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更明显的了。我知道这个事实，就像我知道我是父亲的儿子一样。接受这个事实只需要一个简短的祷告，却需要学习整个图书馆的博学来拒绝它，尽管未必成功。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是主耶稣喜乐的祷告，向天父的赞美。
听众朋友，让我们接着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第九章；没有圣经，请打电话281-5619-747，让我们有这个荣幸给您寄上一本，好不好？不过读这张圣经和读别的圣经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有的圣经是很明显的有它怎么解释的这个脉络，有的圣经呢，你只有用一点想象力，那这是其中之一啊。就像我们在说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最喜欢的章节就对了，因为可以用想象力。
其实不是，但是你真的要去解释的话，其实有相当完满的解释啊。
真的，嗯，
哎，真的有，真的有。那么啊。这些的想象力呢，又是需要有圣经根据的。但是就像我们说中国人到底是哪一族啊，这个你听众朋友你只能听一听就算了啊。
哦，所以你刚才说是闪的后代，你也没什么完全的把握就对的。
因为本来就是个猜想，
嗯，
但是我们到了天上可以对答案，这就是有趣的事情。你在地上容许你这样猜猜，不是挺好玩的吗？
哦，
到天上一看，原来小贝果然是迦南的后裔。
不能说小贝嘴唇厚了一点就说我是，对不对？迦南后裔，那不公平。嗯，
好了，那我们就来猜一猜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嗯，首先我们看挪亚喝醉酒，我们一看见喝醉酒就是他犯罪。其实不要说是旧约，就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啊，酒是个必需品，而不是拿来给你贪杯的。主耶稣讲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他遇见那个受伤的人，他就能够从身上拿出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从桌上拿起杯来，那个杯里边是葡萄酒啊。固然有人去贪食醉酒，但是甚至直到很最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必需品。所以你不要看见酿酒就定罪啊，这是第一点。那至于挪亚喝酒，你也需要稍微慢一点。
他那个我知道了，你现在看他在方舟里面闷啊，对不对？方舟里面闷了将近超过一年了，这闷得很啊，好不容易摘了收成了，心里高兴了，对不对？就再多喝了一点嘛，对不对？他平常他平常酒量肯定不是很好啊。
你别说，这个小贝这个说法还真是有相当相当的道理。因为首先呢，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是哪一个字你知道吗？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最特殊的一个字出现了两次。
哦，最重要的字，
嗯，
出现了两次。
对，
哦，就是那个有一个圆字，嗯，
嘿嘿嘿，一点不错，就是小贝最近是不得了，
哎，对对对，这还好了，对不对？开玩笑，我们有留着伟大商人的血统嘛，嗯，
是啊，闪人的血统是吧？为什么在洪水以前的世界，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那个时候你要种东西啊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
你能够种葡萄，你能够种出，你不种出荆棘和棘藜已经很好了，你还种一个所谓的葡萄园，
哦，
还能够从园中收葡萄来做酒，哈哈，你想，
还收成的不错，就对了。嗯，
那不是不错，那是非常好啊。因为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神才告诉他们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势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了，地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受咒诅了，这是大事。所以你说挪亚为什么要做起农夫来？本来耕种这件事情啊是最辛苦的，而且该隐种地拿来献给神也不蒙悦纳，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虽然如此呢，人的食物，如果人不犯罪的话，如果人遵守神的诫命，他的食物仍然要从他的操作劳苦里面，从耕地里面来得的。
嗯，不是不是，人不犯罪，不就天天就吃树上的果子就好了吗？
那时候你赶出伊甸园，哪有这种果子给你吃？
啊，对啊，所以就是人犯罪之后就不能单吃果子嘛，对不对？
但是从我们圣经才给大家讲过这个该隐后裔的文化看起来，弹琴吹箫，牧养牲畜，打造铜铁利器，他们显然什么叫做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显然那时候很可能分成两种人，有一种人是仍然遵守神的话，活在这个操作劳苦里边，并且他常常因为这个操作劳苦呢而仰望主，求告主的名，他希望有一天神能够因为这个操作劳苦啊安慰我们，把这个对地的咒诅给他去掉。那这个就是挪亚他的祖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你说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吃就是吃那个本应该献祭的那些动物嘛，哎，还有吃吃肉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事没事，因为他们都是这个英武有名的人，所以他们可以给这个耕种的人给他抢一些东西过来吃嘛，哎。
所以你看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之后，就告诉他们说，从现在开始啊，凡活着的动物，无论是什么，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换句话说，在他出方舟之前，这件事情是神所禁止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既然挪亚在神面前是个完全人，他从前呢，他是照着神对亚当的吩咐，那是吃田间的菜蔬，树上的果子，你自己耕种的东西啊，
嗯，
而不是吃血吃肉的，
对，
对不对？
对，
耕种是如此的劳苦，那现在神又说架设的事情不会再停了，地不受咒诅了，那你当然他第一个兴趣是什么？
诶，我来种种看是不是能够长得很好啊。
他本来就是务农的啦，
嗯，
对不对？那你平常还有哪有可以种个葡萄园，有这么多的葡萄给你酿酒啊？直到我们今天也晓得，你要酿好酒的话，那很多讲究的，气候要对，土壤要对，温度要对，这都是洪水以前不太可能的事情。
诶，对啊，人家说这个还吃都不够，还哪有办法拿来晒成干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可以看出这个生产应该是相当的丰富啊，嗯，还可以来做酒，嗯，
而且地上人口这么少，也没有商人给你做生意，对不对？
嗯，
那你说他干什么？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会让你醉到这个地步。
哦，啊，第一次喝嘛，对啊，很多你没听到，人家第一次喝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啊，而且那个葡萄酒是甜甜的，哎，
是不是第一次喝我不敢说啊，但是总之呢，他这里所说的醉了，就正像小贝所说的，他的酒量非常不好，因为他根本没有所谓的酒量，
嗯，
他醉了之后他赤身躺在那里，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嗯，
对不对？所以首先你不要因为挪亚种了葡萄园然后又喝醉了就开始定罪他，不要这样急，他是你爷爷，你讲话稍微客气一点。
而且他假如说齁，这个因为小贝有看过这样的景象，哎，有些男人喝醉了，他身体会觉得很热，哎，他把衣服一脱， 欸，他假如说在家里的话，自己房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太大的事情啊。欸，就好热嘛，他就躺在那边休息休息嘛。欸，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衣服跟现在不一样啊，对不对？
那时候是骗的，嗯。
这是头一件事情啊，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太急着去定罪他。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诶，对啊，我觉得这他到底做了什么大错事呢？
显然从人的本性里面，还有他两个哥哥的做法里面，你就晓得，第一，那当时应该做的是什么？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嘛，给他盖着嘛。既然你看见了，你知道这是个所谓的新闻，要拿出来讲，那你怎么不知道把它盖住？你既然认为它是个羞耻，那你为什么不把它遮住？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张扬出去呢？
诶，这个我觉得说实在话啊，这也有一种可能性啊。诶，平常这个挪亚就对这个小儿子没有那么疼爱他，所以他那个时候觉得这固然不对，但他有点害怕，他不太敢靠近他父亲的身子。所以就像我们这个，因为小贝也是家里最小的小孩，对不对？要是遇到什么爸爸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赶快去告诉哥哥啊，说诶，哥哥你看怎么办呢、啊、这样要怎么办。诶，这个好像也不至于错到哪里啊。嗯，
如果你的父亲根本就是醉酒了躺在那个地方啊、嗯、你又知道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你当然应该把它盖上了。
哦，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没办法说我因为怕爸爸，这个在圣经里面完全找不出根据来。可是你看见一个人赤身，你晓得那是羞耻，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百分之百在他心里的事情。
哦，他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事、嗯、
那当然了，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嗯，哦，对，讲起来韩虽然是他的小儿子，不过他也已经娶妻了，哎，应该年纪也不小了。嗯，
就是了，所以他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一般认为他可能出去讲的时候呢，讲的有点带着这个，you know, 觉得可能有点好玩啊这类的口气，这是有可能的啊。
嗯，
这是有可能。总之，他对于这个父亲赤身这件事情呢，啊，他处理的相当相当的不好。那挪亚为什么这么生气？哎，这个你要得住在美国才晓得。
啊，为什么？
嗯，小贝，你有没有撞过车？
撞过。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跟你讲，你慢慢，你要有耐性听世外桃源，一定要有耐性、
嗯嗯。
就你在高速公路上撞过车吗？
高速公路上没有。高速公路上撞车还能够活下来，那就是比较不容易的。嗯，
啊，难怪你读圣经读不懂，你就需要去撞一撞。
哎，你这什么？那难道大家为了要读懂圣经，难不成还要在 highway 上面出车祸才算吗？对不对？
哎，我是在 highway 上面撞过好几次大车祸。
哎呦，那你根本你是怎样？你是啊，想象的天国太渴慕天国，所以有事没事就上去想要撞一撞，还撞好几次。那这个你没有从一次的车祸里面就学到教训，你这样就不对啊。嗯，
那我们这个撞车呢，还都是跟服饰有关系啊。那这照说，我们因为跟服，因为是出于信心的，我不是出去玩，也不是干什么，撞了车也没怎么样，活着下来得感谢赞美主。那确实在里边是经历到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可是尽管如此啊，在高速公路上大撞车的人一定有一个特色啊，包括我自己，至少一个礼拜不上高速公路的。
哦，那不一定要高速公路啦，你是总之就发生过重大车祸之后呢，诶，想到要开车，心里会有一点余，这个有一点害怕，不太敢开，这个是这是有的。嗯，
如果我前天才撞车，我今天就哗冲上去开个80 mile， 那你这个人未必有点太猖狂了啊。
就是诶，就是你那表示你就是贵人多忘事嘛，诶。
嗯，没错，你要知道那是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父啊，所真真正正经历过最大的事情其实是什么？
也就是大洪水啊。
还不只是如此啊，他们在方舟里面一年，他们在方舟之前很可能，这也是一个猜测，花了120年的时间去建这个方舟。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这些孩子听不听话，愿不愿意跟他父亲一起建，那挪亚心里面是有数的很的。圣经说挪亚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圣经从来没有说他这三个儿子是完全人，与神同行。从来没有这样讲。
嗯，
他们进了方舟40天之后，水才把方舟飘起来。你不要讲别的日子，单单那40天，他几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在讲什么，挪亚完全心里有数的。
对呀、啊，而且你看，待在那个方舟里面，又事情又还没有来，里面可能又闷又热又臭，各种动物，对不对？狮子、老虎、长鼻象，还要去负责他们吃的东西。我想这个三个儿子三个儿父，大家心情可能都好不到哪里去啊。嗯，
哪一个孩子是敬畏神的？其实挪亚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在这看见的是一个事件啊，在挪亚来讲，他做事情你必须相信他是有道理的。
嗯，
如果你会挑他的毛病，你不要忘记啊，是他生的你，不是你生的他。他是你爷爷，不是你是他爷爷啊。所以讲话要稍微客气一点。
嗯
啊，还有呢，一旦水被飘起来，一旦这个水势甚大，再把整个的地球都淹没了。那这时候他当然原来不乖的孩子突然都乖起来，原来不敬畏神的孩子这下知道厉害。
对呀、啊、真正给他看到了嘛，哎呦，不是开玩笑的。嗯，
然后水势渐落，他们出了方舟、嗯、那出来方舟的人呢，应该对这些事情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
是
知道说罪在这个世界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是多么的可怕。
对
啊，那挪亚500岁的时候，神跟他讲啊，假设他们造方舟是120年，因为神说你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总之他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挪亚进方舟已经600岁了。
对，
这600年之间挪亚看见什么呢？挪亚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遍地都满了他们的强暴。这个绝对是在挪亚的眼前演变出来的。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说法啊。
嗯，
换句话说，挪亚100岁的时候跟他500岁的时候，那个世界败坏的程度是无法可比的
了。嗯
啊，无法可比。
我们也常听到，哎，上年纪的人啊，哎，通常像小辈的爸爸就常会跟我讲、嗯、他们以前小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多么的祥和啊，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好、啊嗯、哎，那才过几十年呢，觉得这个整个世界变得很败坏。
这些事情发展得非常快，就像这次黑人总统当选了啊，所有的黑人都在讲，尤其年纪大一点，他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哎，其实你应该想得到有这一天。很早我们就讲说迟早美国要选出一个黑皮肤的总统来，那果然在我们眼前就发生了。
对、
嗯、对不对？
会发生。
没有什么想不到的。
对呀、啊、
肯定要想得到。
电影里面早就演好几次了。
是吗？不是想不到、啊、只是说我能够活着看见，我有点意外。我们才活几十年就看见这个事情。那你要想，挪亚从100岁活到600岁进方舟，这500年之间啊，他能够看见那个罪的繁衍与演变的速度有多么快，他绝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那因为这件事情、
嗯、
因为罪的繁衍，罪做了王，强暴掌了权啊，所以这个世界被神审判，挪亚知道得非常非常清楚啊。那他的孩子从方舟里面出来啊，除了经历这么大的劫难之外，更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哎呦，因为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啊，显然是怎么样啊？不单挪亚看见，挪亚的妻子、儿子、儿妇，地上一切的活物，神都说什么？我和你们立约了。
哦，所以神立约的时候他们也在场就对了。
那当然，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这个话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虽然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但是我不再照我才行的灭绝这地，并且这个地啊，已经不再因为人缘故受咒诅了。你想想看，这是第一天的跟他显现，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你
当然还记得啊、嗯、
你敢不敢随便做一件所谓违背良心的事情、犯罪的事情、让你觉得不平安的事情？我跟你说你不敢的啦。
兢兢业业就对了、嗯、
兢兢业业。第三天、第四天、第八年、第九年，你可能开始淡忘，可是即或如此，你是从审判里面活生生出来的人呐、
啊。嗯，
对不对？你是见过神亲口在你的面前向你说话与你立约的人呐、啊。你仔细去想一想，连亚当，我们说过他受造的时候都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对不对？神造世界他没出来，神造女人他睡着了，神咒诅他，神来寻找他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所看见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弄不清楚的。他很可能跟我们一样，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眼前的这位是神。诶，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可不一样啊，他们所经历的神，其震撼的程度应该远远超过亚当。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三个儿子里面哪一个先开始犯罪，哪一个先开始在这件事情上疏忽了，那对挪亚来看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还不止 迦南一个儿子啊，他为什么指着这个特别的儿子迦南？那挪亚当然有他的原因，对不对？
我知道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写这个创世纪的是摩西嘛，因为摩西就是要带着以色列人的进这个迦南地，所以之前他一定要先把这个迦南受咒诅这件事情先讲清楚，或者先把它弄臭，对不对？哎，那这样我们进去占了他们土地，我们就有道理了嘛。
你当然可以这样读圣经，但这样读圣经就不要读了，哎呀，就把它扔了就算了。
我真的、啊、这样读，就这样读又错在哪里呢？
你基本上你先认为这个圣经是摩西捏造的、打造出来的故事，那就没什么好读了。
哦，
对不对？你必须要把它当成历史。为什么挪亚的历史这么重要？因为它跟中国人历史有关系，他就是你爷爷啊。这时候你会看见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啊。实际上简单的讲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他不要洪水之前的那个世界重演一次。因为洪水之前的世界是怎么样呢？就那个世上的英雄啊，越是能干的，越是强暴的，他就越做王，其他人做他的什么？做他的奴隶。你要去造城啊，对不对？你要做祖师啊，那都是有势力的人啊。
嗯，
你不要以为只有打造铜铁利器的才是祖师啊，弹琴吹箫那个祖师啊，往往都是黑社会的老大，这是很多人不晓得的。
哦，真的、啊？哎呦，蒙哥，你有没有讲一点秘辛啊？难不成意大利黑手党的头儿，他们都是很会拉小提琴吗？
哼，还真有这么回事。因为演艺界是很吃香的。
嗯，哦，啊、你是
要什么有什么？
哦，对，演艺界赚钱也容易嘛，对不对？你看到一些艺人一旦红了之后，很快黑道就会跟他挂钩啊。
嗯、没错，没错、哦，因为他有群众号召势力啊。
嗯，
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所说的弹琴吹箫人的祖师，他就是一个没有势力的手无寸铁的一个艺术家，你可能完全想错了。
对，我已经领教过，艺术家可能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
就是
来美国慢慢有这个感觉，跟我以前印象中的艺术家那么飘逸已经完全相反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好了，那挪亚是眼睁睁的看见这些能干的、敢犯罪的、有强势的人在地上怎么样把别人当作他的奴仆，这个地上的罪恶基本上是照着这一个形态去泛滥开来的。
嗯，
那这时候从韩、从迦南的父亲身上所显出来的这个胆子啊，挪亚已经晓得了。你晓得这个事将来会怎么演变吗？从你的后裔出来都是一些世上的英雄，从你的后裔出来又要像该隐的后裔一样去造城啊，去建国啊，去为首啊，去弄个人崇拜啊，去建立奴役社会啊、
哦、你就说他已经从韩他做这件事情的身上他已经看到了该隐跟宁禄的影子在他身上就对了。
就当初就是这样的事情让短短几百年之间，至少在上千年不久、整个世界就满了强暴。
那挪亚那个时候就拎起一把刀就把他的韩给杀了不就得了吗？
没有用处啊，因为神已经说了，人是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从你生出来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谁最敢犯罪在这个时候显出来了，指着他将来的子孙，指着这个新的世界，挪亚必须要有所作为。他的作为很有意思，你看他是咒诅韩的孙子，实际上韩的孙子并没有受咒诅，反而韩的后代生出来像宁禄这一类的人都是世上的英雄之首啊。那你说咒诅在哪里？哎呀，挪亚是指着将来的事而言，他不要这些人在世上做王，他要谁做王呢？他要尊敬神的闪做王。所以他要说，他就跟他们讲了，你别看你能干，别看你敢犯罪，将来我先替你们的命运定下来，将来你们要做奴仆的奴仆，免得你们的强暴、你们的罪又遍满了这地，至少我要延缓这件事情的发生。
哎，可是哎，这个哎呦，蒙哥，我们讲到这边就很敏感啊，对不对？那难道闪族就要做头？那那个亚佛也跟他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亚佛就只是扩张境界呢？那个闪跟亚佛为什么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又会有差别呢？
所以啦，挪亚虽然不完全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可是他一定很明白啊，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不是照刚才才行的这一类的审判，神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可能是与他所说的那句话，我闻了这个馨香之气 就怎么样啊，就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尽管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人虽然仍然是罪人啊，但是神将来要有一个作为，这个作为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晓得，但是我把这个作为的延续交在闪的手里面，他是长子嘛。挪亚不见得知道基督要来这些事情，可是他绝对晓得神已经说了，我不照刚才才行的。换句话说，这个事情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啊、哦！将来这个犯罪的人就不犯罪了，是不是好人就出头了，恐怕不是这样。尽管如此，我现在所能做的是叫你做奴仆的奴仆，不叫你做英雄的英雄。翻了一页就看见，果然韩的孩子成了什么世上英雄之首啊！
嗯，
他到处建国，到处建城，他到处显然他就开始这个奴役的制度。你看当时的法老，对不对？当时的巴比伦、多么繁华的文化，这些文化有多少的奴工做起来的？本来都是弟兄，怎么样变成奴工的？那是因为有人敢呢。挪亚不要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称王，他当然仰望神将来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他不知道，但是至少这部分他是可以做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你说我们现在有个新总统上任，是不是？假如说我们先到了一个移民社会，假设我们几百年以前我们到了一块土地啊，这个土地是无人的，然后我们有一群中国人上去，开始有社会，开始有子孙，开始有农耕，对不对？很快你就发现有一个什么必要，要立法。你说这个立法可以干什么？我不知道，至少它可以让这个社会比较有秩序一点。至少这个社会比较有机会发展下去，不会变成一个强权的啊，奴役的世界，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这个就是当时挪亚所做的事情。你没办法把它看成一个老爷爷喝醉酒发脾气，是不是？那圣经记这个给我们看干什么？
对啊，
果然后来基督从闪的后裔出来，而后来洪水之后，神唯一所对付的罪恶是在什么地方出来的？迦南，迦南的后裔，索多玛、俄摩拉，通通都是他们的后裔。对不对？所以挪亚看的是相当的准的、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从父亲看儿子，对不对？韩在这个地方到底哪个地方不对？他对于罪这件事情不敏感，他的胆子大，而且他对于已经看见的羞耻、已经错的事情，他不懂得怎么样的去弥补他，用衣服把他遮盖，他反而出去把这个事情张扬开来。虽然是小事一件呢、啊。可是挪亚我们的老爷爷是先知灼见，他老早就把这个事情给你处理好了。
嗯，
所以你要为他说话的话呢，这完全是解释得通的。
那亚佛呢？亚佛他就是扩张，所以亚佛他后来就是现在这个欧洲这一代这个央格鲁斯人啊，是不是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欧洲基本上都是从亚佛家出来。那前面那一章第十章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说尤其亚佛的后裔、韩的后裔大致在地球上怎么分布，那真是照着圣经所讲的。这么说好了，假如这个不是圣经，假如任何人能够发现这样的一章记载，当初人怎么样从巴比伦这个地方往四方分散，那这个历史文献要成为绝对惊动世界的文献，因为它太准确了。只是因为它是圣经，所以现在的人就不喜欢去谈它，现在人就说这是后人捏造的。就算后人捏造，你知道这个捏造的人有多大的本事，你晓得吗？
对啊，他要有这么大的想象力，因为他可能很多地方他根本就没去过，
而且你必须要能够考证啊。到现在，尤其这个欧洲的这些民族里边的很多的名字都是可以考证的。
对，
这绝对不是一个乱写的记录啊。
嗯。
可是我们宁愿跟着那个进化论的说法啊，人从东非出来再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有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可以与他印证。那中国人尤其可怜，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跑。我觉得今天中国人最可怜的就是一点都没有研究，就信口开河乱批评。任何一个人去研究民族分布史，然后再去考证一下，看看这个记录到底有多老，单单读创世纪第十章，我保证你说不出话来，你吓坏了。这就好像现在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古籍，这个古籍是在商朝之前，他当初就讲了台湾人到了台湾。
嗯，
你能够讲得出来吗？你不吓坏了才怪。
对呀、啊，
中东近东直到欧洲这一整块的民族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影子。
对，
而且很多很多地方是相印证的，比如去考证了这个哥灭人，就是我们前一次节目里面所说的这个科尔特人、加拉泰人，后来跑到法国、西班牙、英伦三岛、 马各就是乌克兰那一代的，马代就是现在的伊朗人，那这个雅什基拿 Ashkenazi 就是日耳曼人，雅丸是希腊人，土巴是高加索的乔治亚，米舍是俄国人，据说今天莫斯科附近还有一区就叫做米舍，这些都是雅佛的后代，就是今天的欧洲人的祖先了。那韩的儿子古实就是后来的伊索皮亚人，这个大家都晓得了。麦西其实就是后来的埃及王国。佛就是今天的利比亚。那这个迦南当然晓得了，约旦河以西迦南七族的人后来被约书亚所灭。他们做了奴仆的奴仆，不但在最底下做奴仆，又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了服苦的奴仆。
嗯，
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讲这些东西呢，它是有点这个知识性啊，可是呢，这个历史实在是跟我们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你一旦知道说我们真是挪亚的后裔，尽管我弄不清楚我到底是哪一支的啊，
对，
单单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你开始念圣经的时候了，哎，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嗯，
好了，小贝，我们两个是不是扯够了？哎。
诶，对啊，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是天下大事，但是的确我们常常这个动不动一阵子我们就会看到，诶，这个所谓这个中国人的溯源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多几年前几年前，其实我们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要证明啊，中国的古文化到底有多长，是不是自外于世界其他的文明之外，我们一直在希冀找到一个一个远古的，好像中国人就是从一个一个什么原始人忽然这样整个慢慢发展出来。其实朝这一方面走的话，就像蒙哥讲了，的确是一个死胡同，因为你过一阵子又有一个新闻，过一阵又有一个新闻，可是那些都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哎，
或者说你完全解读错误。照着圣经的预测来讲的话，已经可以预言了，新疆那块地方肯定是一个各种文化的交集。
对啊，已经发现了一个楼兰遗址嘛，对不对？楼兰遗址就已经有很多猜测，然后外加上在靠近四川那边有一个什么三星堆文化，这里很多人又说那是很神秘，哎，很有可能我们今天在谈，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这包括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种的这个混杂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嗯，
就你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性去读的话，那绝对从古史里面就已经读得很
清楚了。对啊，而且你看到先秦时候的人的人名都很奇怪啊，你去看一些人名，哎，我们今天来看都很难，完完全全都是音译的东西啊，就很像我们圣经在读的这些人的名字一样。怎么这个姓氏啊，这是慢慢大概是战国之后才慢慢发展出来的。
是啊，而且在《诗经》里面，老早就已经讲到我们和西域这个羌族的关系啊，那个地方 对不对？我们是从西边过来的人，所以难怪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还有个人叫做二山子，长个络腮胡，对不对？
嗯，听他眼睛到晚上的时候还会隐隐约约发出蓝光呢、啊，这个够呛。
太阳眼睛戴太多。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
好，
这些东西啊，我们姑妄言之，你就姑妄听之，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材料。我们就下次再会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心为你欢唱。